上一次呢也讲了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第三章，讲到神的赐福的吩咐，以及要神百般的智慧。那么我们怎么一花的讲到旧约里面，讲到迦南地，怎么讲的经文是生命记里面的东西？上次我没做个解释，我就讲一下子。那么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亲自讲说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所有的圣经这本书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在2000年我们参加了一个福音大会，有一个那个霍伟博士，他就讲旧约中的中宝，一直在讲，如果我们读旧约没把耶稣基督给读出来的话，说我们怎么样去好好怎么样再去读圣经吧，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另外呢，我查到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基督大资料里面，他打开的第一句话就是迦南地原是一表耶稣基督的赐福的丰富。这句话呢，这个地方是讲的，应该是在路德记里面在讲的，说所有蒙恩的基督徒，所以神把基督这样一块美地赐给了我，就是我就想介绍一下背景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也查进去之后，这个里面的网站是特别丰富，内容特别好。那我就写了这个江守道、我们的老前辈，是跟尼托森老前辈是一般的人，他是106岁时他才被安息主了，才被主接去。你看他就讲到这个迦南地，这个牛奶的蜜之乡，就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迦南地在过去是赐给地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以色列人那块地，而赐给我们属天的子民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就迦南地呢，迦南就表示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这个里面讲了，我讲不讲都得，大家可以去在网站里面都可以能够非常查到。就是说，当我们神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的时候，就把我们带到迦南，就是带到主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我们的迦南美地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迦南守道，那个老前辈牧师讲的。我记得我曾经在我们那个主日学小组里面，就把江守道其中有一篇讲到主啊叫我们祷告，我发给大家了，那个一共有35篇，就是专门讲一个题目，讲得非常非常好，就是江守道。所以呢，除此之外呢，查经以外呢，还有两本书就记录了彻底的分布迦南美丽的地貌，所以这个地貌上来说的。还有另外一本就是圣经，就是圣经中的外犹大，就是外犹大的那个地标章上面，就是我想把大家给大家一个背景，就是我讲这些基督的赐福的吩咐和神那百般的智慧。那么为什么讲到这个里面？就是说你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那块地，看到的东西来解释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讲的就是什么呢？讲的就是神迦南地，就是讲的迦南地。那么迦南地呢，实实在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它实实在在信息是实实在在太丰富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如果说在它这个占有的迦南地占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，迦南地呢，确确实实我们上次讲的。确确实实是神赐给在亚伯拉罕后裔在地上子民的那块地，就是赐给了以色列人。它代表呢，而对基督徒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它就代表一个属灵的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刚刚那个江守道牧师他也谈到里面，而迦南地呢，确确实实是牛奶隐秘之地。那个奶是表示什么？所有动物的精华。那个蜜是什么？所有植物的精华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就看到所有生命的精华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东西，非常清楚。那么旧约呢，神就讲过，我们上次讲的，神讲那块地是荣美之地，是荣耀之地，非常荣耀之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神的地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神说这是我的地，是神所需。 上次都讲的说，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块地，这块地面神就赐给了那个亚伯拉罕的在地上的后裔，就是以色列人，有形物质的。而且这块地面赐给他这块地面，将来是以色列叫基督的国在降临时，就是降临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上。我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个图片。那么在新约里面同样是非常清楚的，保罗就用旧约的那些历史的背景，那个实实在在的一块地，以色列人是怎么追寻的，怎么在那儿经营那块地的，经历那块地的，作为背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块地，非常丰富的。那么神这个问题就是，神为什么要选那块地，神为什么要把那一块地要赐给以色列人，这是我们要问的。那么地块那块地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一块地。所以你在旧约里面，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也好，出埃及记也好，或者旧约这边旧约里面， 你就看到一个什么现象，那块地当时人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，那么那块地的子民上面他们就高举着耶和华的名。当时周围的人都在拜偶像的时候，那么那块的地的子民走被俘以后，走巴比伦回归以后，他们再不拜偶像。但那块地周围的人不承认只有真神的时候，但那块的子民是一年三次的来到耶路撒冷，把迦南地里最好的特产献给神。这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今天像我们一样，今天教会是什么，就是一个特殊的那块地。但人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教会那一帮子弟们都在荣耀称赞耶稣基督，都在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都在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就是走过期的那个仪表，一直到我们实实在在的现在。所以那块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为什么选了那块地呢？我们在走历史上面就可以看，这上面的字可能不是怎么没打出来。
哎呦，你点几下就有了。
哦，下一页。这样子，这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的是非常清楚。人在第二章里面，神按照他的第一章、第二章里面，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好人，就把人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伊甸园里面。那个伊甸园流出了四条河，讲的非常清楚。一条就是基信河到古时那个地方，另外一条河就是比逊河到这个地方。最重要的两条河，百拉河，就以法大的河和那个
底
斯
底格
耶斯底斯河，那条河的两河之间那块土地是相当相当门神祝福的，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。那么古今呢，就伊甸园就在那个区域，可是人犯罪，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第三章里面人犯罪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人就被什么驱逐了伊甸园。驱逐伊甸园之后，人继续在犯罪，继续堕落，堕落到第六章里面看到，堕落到人的肉体的情欲里面。神忍无可忍，没有办法，大洪水，就一家八口，挪亚的一家八口。那么大洪水拯救以后呢，挪亚的一家八口。大洪水拯救挪亚的一家八口，有三个儿子，三哈弗，但是人继续堕落。你如果看创世纪，到了十一章，堕落什么？堕落到这个世间里面，全地都在拜偶像，所以整个地方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，全部都在拜偶像。所以那块地的周围全是拜偶像的，然后人类怎么办呢？神怎么办呢？神就扰乱了人的口音，所以从此一个三个儿子就走那个地方，就是靠到中东那个地方，然后分布在各个地方去。闪的后代到亚洲去了，亚夫的地带是到欧洲去了，而韩到非洲去了。所以那个地方不但是人类的起源，而且人类的分布都走那个地方去了。但是由于拜偶像，神怎么办？捐献了一个人，就捐献了亚伯拉罕， 就是在这儿养的了、
啊、这哪里呢？这巴比伦靠近加迪加勒底的乌尔，然后呼召亚伯拉罕出去。亚伯拉罕门神的呼召，当时带着他的老父亲
在这个哈兰地方也停了一段时间，一直到他父亲过世，然后仍然带着这个他的侄子叫
罗德，然后一直到了哪里了？
第一站到了世界之后，神向他显现，就告诉他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，从哪里到哪里呢？就是走埃及河，然后在埃及河一直到北拉大河、幼发拉底河，那个这么大的边界，但实际上以色列就和约旦的那个边界，那个地方将来就是什么？在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里面我把它打出来，就是11章15节里面，第7位天使吹号以后，就讲了天上就大声一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他要做完直到永永永远。那么基督的国在哪里？降临在什么地方？就是神应许的，从埃及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，那个必定地方，就是非常非常，所以迦南地是非常清楚的，是非常清楚的一块地。然后你去看神应许他那个一块地之后，那个小小的迦南地就在应许之地，你看他的东边，他的亚洲地区有什么？有巴比伦，有亚述帝国一直在围绕。他的南边什么？有埃及帝国在围绕。他的西边有什么？有希腊帝国，有罗马帝国，一直在围绕着他。然后同时呢，又有很极其多多的很小的国家，很小不是国家，那些居民的住的地方，就是以多摩亚等等地方，都是围绕那个神应许的之地。你去看神求他们目的干什么？要他们作为祭司的国度，要作为神国的子民，要把什么？把神的正道要到传播出去，要传播给那些拜偶像的人。但是以色列，我们都是你知道以色列他失败了。那么今天的这个重任在哪里呢？就在教会身上，就是大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，教会就承担了以色列人没有做的事情，要把神的福音要传遍，不但是东边的，不但是西边的，不但是南边，全世界各地。做到没有？做到了。多小小的一块地，怎仅仅是一个使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等着圣灵。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，门徒们在祷告，到了第二次再讲了，门徒120人在祷告，无形的圣灵一降下来，彼得一次讲到多少？3000人信主。彼得再一次讲到5000，8120人，再讲下去，福音真正确立就是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你像现在有人群的地方会说几个福音？从11个使徒开始，别看这小小的地，这块地，神说是美地，是我的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显出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丰盛。这块地里，上次我们讲的地里的构造上面，你看到神创造的智慧，百般的智慧全部在里面，全部在里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地。这是我们上次也讲了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一块地，它是属地的。那么你要看的，神把所有地上的一切的福分都赐给了这些以色列人。你要读的话，你就可以仔细读申命记28章里面，非常久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，这是前提。你如果违背了，那块地就成了一个咒诅的地，就是非常清楚。你看他这个后面就讲了，你在城里门福，在田间也门福，你所生的、地所产的、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门福，等等等等。这把28章你可以回去，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下。前提就是13节到14节，就是要听从耶和华诫命，就是摩西吩咐他们要谨守正行，不偏离左右，而且不随从四百别的神，这是很清楚。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 沮丧不吉祥，就是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以色列人，都给了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是他们地上的属地的一块遗嘱。同样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讲，神把一些属天的而且属灵的祝福都赐给了一些的基督徒。我以前我们都讲过这段经文，属天的属灵的，记住属灵的祝福就包括神的全能和圣灵，圣子的救赎和圣灵，圣灵的做的印记和凭证，都把在第一章里面都赐给了，而且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，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。那最后就是说，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，都要把我们磨成或者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八节里面也讲，神有诸般的智慧、聪明，那主就把这些恩典赐给我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东西。那上次我们就讲了这个迦南地是神，已经讲是神的地，是美地，是应许地，是牛奶饮蜜之地，其实是这样的。你看那个十二个探子进了迦南地之后，然后回他十个探子说，哎呀，那个地方人又高又大，好像要吃人的人，我们以色列人像蚱蜢一样。但是迦勒和约书亚他们进去，就靠到西伯伦附近那个地方，他们砍了一串葡萄，那串葡萄是什么？两个人砍啊，你今天拿一串葡萄，他们两个指头就捏起来。那个时候就地是那么那么富有，那么丰富，那个走另外一层意思上，这个就是牛奶饮蜜之地。你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他那个以色列那些做托尔的做牛的人的会山上面，他挂的是什么？挂的就是一张图，两个人抬着一张葡萄，抬着葡萄，他们就讲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会山？哎，摩西是我们第一任的导游。就是那一块地啊，而且上次我们也讲了，那块地神把以色列人这埃及地带出来，这个清经师傅告诉我们，在埃及什么一个观念？说埃及完全靠你自己，埃及离了回你两次犯难，你只要踩在水上要走，你就可以分手去，不需要的，因为很可惜，因为你不认识神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完全是一个世界样子。那神把埃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带到这个迦南地是什么？那个地方的地是神所眷顾的，从岁数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是时常看顾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在照看一切，我们不要操心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，信靠顺服祷告，如果不做那些事情，我们没办法做一切的事情，就是给我们修复一个，因为那是神在守眷顾的地，不是我们。我们就是唯一要做的责任，就信靠顺服祷告，就是我们上次也讲的，而且呢也讲了，上次也讲了，在那个地方的生活，你看那个光景，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光景。在这个地方要生活下去，就是一个死而复活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用了这张图去给大家看了，在这个地里面的都是两个极端，要么那个西人那个黑门山上面是非常，就是在夏天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雪，但是你这大概就140个码到了死海的一个附近，那个温度可以高达110摄氏度，可相当于40几度。你看那个地方积雪，这个地方是烤的，你没办法生活下去，就是一个地方。这边呢，左边的这边就是靠地中海沿海，是非常凉爽的一个气候。但是你一层层过了这个中央高地，然后到了尤达河这个峡谷里面，就像到了一个火炉里面，那个热的不得了。整个魂断面看来就是七十个码。那么有的地方资料介绍呢，你看撒冷的平原，就是雅各中的雅各那个地方，撒冷的玫瑰是特别美的地方，就是在撒冷的平原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出的玫瑰花是特别美。然后紧接过去，你浑身上面过去到了伊斯里平原， 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粮仓，所有的物质丰富的不得了。然后你往上那个上边上面再走，就要走到几百米吧，然后你就好像就到了一个，他们形容就是好像就到了个东欧似的。你再到再跨过这个上面再过一点点，就好像相当于到了德国一样的。你再过了这个中央上面，到了那个尤干河的峡谷里，就好像到了赤道附近一样，那个热的不得了。当你翻过尤干河外伤以后呢，又进了个凉爽的地带。你就看到短短的70码，要叫我们开着一个小时吧，你看就经历了这么多的气候的变化。上次我们也讲到的，就是它那个地方的季节就有两季，要么就是旱季，要么就是湿季。你像我们还有春夏秋冬，它没有，要么就是冬天，寒冷的冬天，要么就是炎热的夏天。那个夏天地晒，那个太阳晒可以把这个地里面烤得像个铁一样，就是在生命经里面所说的。那么问题就是，那么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块地，都是充满着极端的一块地，来赐给以色列人？你为什么把这块地，这个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？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。那这的原则就是死里复活的生命。你好像在一个沙漠里面，好像热的就要死掉一样，但是今天你一脚一跨到地中海这边，好像在死里面复活过来，都是这样。你好像在冬天里面寒冷的不得了，或者说，但是紧接着你开春以后，春暖花开，二月份到了以色列，我们去了，那是真是樱花一开，一片生机勃勃，就是花香灿灿的，灿烂一样，确实是。但是到了冬天，那个日子就不是很好过，而且它这个风，我们在大地方，要么就是东风，要么就是南风，要么就是西风，要么白风。可是，在短短小小的几块地里面，我们可以经历到东南风、东风、南风、西风、北风，尤其是四种风同时刮起来，那个叫做旋风。圣经里面有记载，旋风来了，旋风是以利亚可以升天。旋风是他的家长完全一阵旋风把他吹掉的，是受苦的右伯，旋风一下子就起了。但是旋风右伯就在旋风里面看到耶稣基督，看到神，我今日在旋风里面看见了。所以他那个地方到处都有神，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？这是我们要问的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借着死带到福，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带进死亡，但是借着他在从死里面复活也把我们带到福。一个只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才能背起十字架，一个死亡的生命是没办法背上十字架的。所以带到这块迦南地，带到耶稣基督里面，就是要我们经历他，经历十字架的死亡，同时也要经历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大爱。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面，我们在地位上面，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面，同坐在天上，但是我们的身体还在地上，我们会经历各式各样的困难，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那个恩典就是复活的大能，那个大能不但有复活的大能，而且有升天的大能，帮助我们走过一路不同的。这就是我们在迦南地方所经历的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是那样子？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抱怨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是那样子？神告诉你，这个迦南地告诉我们，南风啊吹来，北风啊兴起。神告诉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什么益处？我成他儿子的形象，将来成为神的基业，多荣耀的一件事情，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看小小的迦南地，这个里面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去过，你要是我们当然我们只能是走马观花的走，我们慢慢经历的。你要是住在那儿，你要经历了来，我们就知道迦南地流泪。迦南地，流泪之下，这就是。
这就是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分，一切的分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。而且上次讲到，虽然迦南地那种那个环境里面有山有谷，有炎热有东风，它有寒冷，有高有低，风有东南西北，有时候交加的风，但是在迦南地里面的森林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你一去就知道。我打一个图，这个圣经里面的描述，《生命记》里第八章里面，那地生命的，它的生命的丰富的，有小麦，有大麦，有葡萄树，有无花果，有石榴树，有橄榄树，蜜，这个地方，而且神告诉了你，在那块地不缺食物，确实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，啊，地里面的石头都是铁啊，都是丰富的不得了的地，而且上面一块有挖土。你们确实有，我们到那个地方铜矿，那埃及人到那儿去采铜矿去，确实是，但是前提还是那样子，就是要留心听懂他的诫命，听懂神的诫命。哎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就什么，必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。上次我就讲过，什么是秋雨，什么是春雨，跟他的受苦季节有关系。耶稣基督比做了很好的比喻，那个下下来是怎么怪的，我已经讲过。而且在圣经里面，你看呢，他必按时降下，用几样东西表示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一个就是荣，一个就是圣洁，一个就是义，就是三样东西表示耶稣基督的身份。那么就是在迦南地，你要到那个农贸市场一逛，哇，那个丰富的不得了。今天早上还讨论到那个地方，它的所有的东西，就哪怕是蔬菜，你不加任何调料，那么可口，那么美味，就是迦南地的丰富，耶稣基督丰富。但是它的那个主要的，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特洛维那个地方市场里面，你们都看二月份、三月份都去。特别美，而且到那个二三月份的时候，就是以色列平原，就是一场战争要在那儿发生的，那个非常非常美，是以色列的粮仓，是以色列的粮仓。所以以色列人只要是顺从耶稣基督、顺从神的话，他是年年都是大丰的。第一的确就是留来隐秘之地，确的确是留来隐秘之地。那么神上次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也详细把它讲得很清楚。那么圣经里面就用三样东西。来表示一个东西，一个就是五谷，一个就是新酒，一个就是油。油是怎么做的？就是橄榄。对，你到以色列去，到处都是橄榄树，而且那个树呢是又粗又大又高。你要这样做成油，就像什么样？我通俗比喻，就像你们到我们家里这里个枣子，拿起棍子啪啪就刷起，然后那个橄榄就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捡起这个橄榄送到那个加油厂里去挤压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原来就在天上的宝座上面。如果不是因着爱我们这些罪人，他是不会到地上来的。然后因着爱，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把自己挤压成橄榄里头。
这个是我们去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想再放他讲，他就讲这个耶稣基督来了开西马利园祷告那个场景。开西马利园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压橄榄油的地方。耶稣基督在那儿祷告，看见马利像如同雪，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，在那儿祷告，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，自己被压榨，最后死在十字架。这个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八口，因为那边人很多，我没办法造群，我只是造的，就是还留下来的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一个橄榄树又高又大，所以你要想把橄榄打下，就是用棍子把它甩掉，就像我们耶稣基督一样，亲自道从天上来到地上，自己变成一个橄榄油。我们就讲那个，你如果这个油有什么用处？诗篇。诗篇104篇是13节里面的，你就看了三样东西，这三样东西能供给什么？酒能润人心，诗篇油能润人的病，
然后梁怎么？梁没有梁的关系。谁是基督徒？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他那个葡萄下来，葡萄接下来怎么样成酒？你要拆下木头拆呀、啊，给它发酵成酒。干它怎么成油呢？要被打下来呀、啊，然后点压成油。那么这个粮食。这个怎么样？麦子怎么样成为粮食呢？你要收过以后，要脱离，要壳子跟那个籽粒要分开，而且那个里面的籽粒要经过研磨，才能磨成面粉。那个碾压的过程是什么过程？十字架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。各位，谁能供给我们？大家都知道好玛利亚人的故事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被打了个半死，浑身是伤，谁来医治他？用什么来医治他？油和酒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怎么样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供给人？今天世界上的受伤的人太多了，用什么来治疗他？耶稣基督的油，耶稣基督的酒。今天挨饿的人太多了，用什么来使他们养活他们？耶稣基督的粮。你如果读旧约里面去，你要这是在申命记，不是申命记里面，里面就讲了五旬节的献祭的事情，其中就讲了一段献祭的事，讲了什么呢？你们要把粗粗的果做成两块饼，拿来耶和华的面前咬一咬。那两块饼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外邦人、犹太人同归于一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你就看到，在迦南地里，耶稣基督的那么丰丰富富的东西，有个教会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要供给人以外，医疗人以外，你再看这个迦南地，就是耶稣基督分身的一个橱窗。这个时候我走圣经词典里面去找，就讲了植物而已。这个地方就讲了，就是圣经就小小的一块地，有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可以产生不同的植物品种，其种类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去品种，可以浓缩到一个什么程度。我找了这本书，就叫做《圣经与植物》上面，你看你讲的迦南地是世界上面花种最多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它的种类可以达到多少？2700种以上，而且不断的有新的发现。据我所看到，现在这大概接近了3000种，3000种大概没有什么概念。那就举个例子吧，你比方说英伦三岛，英国那个岛屿几个岛，它加起来所有的物种加起来大概1800多种。你在埃及的地面积可以说是迦南地的50倍大，但是埃及的所有的物种加起来大概1500多种，你就知道迦南地的物种那么丰富。你看他就写了叫上帝从中东的迦南为牛奶隐秘之地，那么丰富的生命，很奇妙。非常奇妙的在哪里呢？我没办法找出形容啊。比方说，即便是东边，从来自于中国啊，沿着那个土耳伊朗、土耳其一路到中国那边，那边西边就到欧洲去，那边北边可以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那边去，即便南面就是到那个非洲那个地带去。很奇妙的现象就是什么？来自于东边的，来自于中国的大沙漠的大草原的所有的物种，走到这儿停住了。不再东往西走了，非常奇妙。来自于欧洲的地中海的物种，走到这个迦南地上停止了，不再往东扩了，不再走了。同样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那些物种，走到迦南地上停止了，它就不再往南了。同样走非洲来的那些地方，走到这儿就已经停止了，不再走。所以你来了迦南地，你看到所有的世界的各种的全部集中在这儿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一种生命的树状。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，你就不得不想到我们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，你就看到神所创造一切充满着智慧百般的智慧，这些东西你不得不感叹，你确实不得不感叹。更为奇妙的是，我没办法找一张图来说明这个现象，比方说这儿有一个大峡谷，峡谷的这边是坐西朝东，那这边呢是坐东朝西，你可见这边的引导的风呢是东风，这边引导的风呢是来自于西风。你如果有这个机会去，你到这个峡谷，非常奇妙，这边的墙上面、壁上面、悬崖壁上面，它长的全是来自西风吹来的布，而在这边呢，它是来自东风吹来的布。在一个峡谷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布，但是在峡谷的中间，布的混合。所以你看到，这七三年看到整个植物的分布来看，你说神啊，你是伟大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你如此的丰盛的生命让我看到，也在耶稣基督里把世界一切的东西、一切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了。你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世界的主人，你不要走遍全世界，你要带着来到迦南地你看一看。昨天晚上我还在这个地方，我还祷告说，我主啊，我在感谢你，你觉醒了我们这样一种罪人，竟然能做成神的共生的窗口，让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，让人我们在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家。我们都是不废的，但是我们愿意成为这个峡谷，让人经过的时候能够闻到耶稣基督的馨香，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丰富。我们怎么回应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我们这块地神所眷顾，神以我所看顾，那么这块地的原则是复活的原则，第一是经过死亡，背上十字架，在这块地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而这块地里面产出来的生命，就完完全全彰显出神的荣耀，而这块地完完全全把神的生命成为神的生命的出来给彰显出来，而且你看到神所创造的，又不是神创造，怎么有这样的？神创造的智慧非常美。我们怎么回应？在大摩大山两三分钟，那如果回应呢？来吧，来吧，背诗吧。背诗吧是什么地方？是生命成熟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带着罗德，然后因为他们的财富非常多，罗德就跟分手说，你我之间不能争吵，然后罗德就选到那个约旦河外的那个一片好地，全部给他选择了。然后神就喊亚伯拉罕，你看，你下东下西看，你看到的全部赐给你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，你起来就纵横走遍这地，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那么亚伯拉罕走遍什么地方？他到了大，怎么样到大？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多国的战争，四王跟五王征战，结果四王。那个四王里面包括巴比伦王，还包括应该波斯王在里面，结果把罗德给抓走了。亚伯拉罕二话没说，带上318个家丁，全部追，而且打败了那个四王，残存将军的四王，就把罗德给救回来，救回来，无知也救回来。那亚伯拉罕到什么地方？追到了但，到了但，在这个上面，这但就在哪里呢？但就在那个西。在黑门山的下面一点点，那么亚伯拉罕怎么样就到了巴到别是他们，就他献完以撒之后，神叫他就把你所爱的到指定地方献上，就亚伯拉罕走了三天的路程，把以撒献给了神，然后那段故事大家很清楚，然后神就在空中说。所以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。这个地方就是什么？神要的不是以撒， 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全人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生命到了什么程度，承受到什么程度，他献完以撒之后，然后圣经里面记载怎么，于是亚伯拉罕就往别是拉去，一直住在别是。那怎么样生存？我们去了，就是这个是亚伯拉罕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，这个是公元耶稣基督来的前几个世纪的根据，还在那。这是亚伯拉罕挖了一口井，有几十米深的一口井，还在那靠着这个。亚伯拉罕在那儿一共有七口井，圣经里面都记得，其中有一个井造了，但没办法造到里面，是非常非常深。就是亚伯拉罕生命成熟的地方。那么贝什巴是什么？它是以扫生命成熟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以扫那时大地有饥荒，他要慢慢移到基拉尔地方去，那个神像呢，你不要到下来就去，你要在这里，他就是呢在这挖井。我们上次讲了，他一共挖了四个井，那挖了第一个井，非利士人把他抢走了，挖了第二个井，一个抢走，等他挖到第三个井，人家跟他签约，签约之后不再挖，但紧接着之后，他就到了，他又挖到了第四个井。然后他为什么去？然后这个地方，以撒从那里到哪去？到别是巴，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，他到别是巴去找了赐恩典的神，与神同住。亚伯拉罕，因为以撒在那个地方沙漠里面一住就是住了一百年，利百加那个东西进沙漠里面的活，靠着什么？靠着这耶稣基督的那些活水，生命成。雅各也是这样子，但雅各告诉他之后，你就算还活着，他要下一机器说巴拉巴拉，我去再看看东西。结果他怎知道别是巴之后，圣经里面就记载他在献祭给他父亲的神以撒的神，那个祭不止一次的多数的复数的祭，一直在求告神，我能不能下一机器，一直在询问神，我能不能去。神向他显现，雅各雅各，你去，我一律同席，我不但一律同席，还要把你带回来。雅各生命成熟了，凡事求告神，凡事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凡事顺从神的旨意，那也是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在美好的家当中，我们要站在什么地方？当的地方是非常丰富的。不愁吃不愁穿，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来了靠着撒母鸡蛋，那是我们生命成熟的地方。我们一起同步吧。天父，我们感谢大你，谢谢你借着生命经所描写的迦南地，谢谢你把这块地赐给我们，谢谢你的生命耶稣基督，因为神没有允许天是那么苍蓝的，神没有允许花有名声啊方向苍蓝的，神要我们经历这一切，要经历背着十字架，跟着耶稣基督经历过死亡，也同耶稣基督经历过复活，那复活的生命是丰富的，是多元的，这话是耶稣基督形象是主要信仰，求你带我们来到别是巴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，成为主的见证。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也祝福这个教会，其他的弟兄没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，带领着我们在走在这个迦南地北京山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瞻眼处神创造的智慧，瞻眼处神分耶稣基督分身生命的那一面。谢谢主，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